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恩高我的口，使我今天所说所出的都是出于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在今天能够更认识耶稣，也更认识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有一颗同理心，能够彼此帮助，互相提携。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的是同享同担同心同行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充满上帝的恩典，还充满耶稣基督的爱。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有一本小书，很短的一本书，叫做《最珍贵的礼物》。一元八角七分，一元八角七分，这是在跟这个菜摊老板这些讨价还价过了两个月之后所省下来的铜板。那这些老板其实对这个富人很不满意，那他叫戴拉，那他呢其实先生的工资很低，那只有20元，一个月根本就不够他用，他存了好几个月，然后省吃俭用。那因为圣诞节快到了，他从圣诞节的好几个月以前就开始省吃俭用，那但是他还是只能存到一元八角七分，这个是他能够存到的钱，他只有这些钱可以帮他的先生吉姆买礼物。那但是一元八角七分真的不够用，那怎么办呢？那其实呢，他们家呢最珍贵的东西有两项，他们家有个穿衣镜。那这个戴拉呢，她是一个头发很长、很滑顺、很美丽的一个人。那她每次在这个镜子前面呢，就能够看到她美丽的头发，这是他们家最宝贵的第一件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吉姆呢有一个家传三代的金表，所以一个是戴拉的头发是最宝贵的，另外一个是吉姆的三代家传的金表。所以他们甚至讲到说，你知道在示巴女王吗？就是旧约有个示巴女王，他觉得如果今天示巴女王看到他的头发，可能也会觉得相形失色，如果所罗门王看到这个吉姆的这些金表，可能也会嫉妒拔胡子。那戴拉的秀发呢，就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但是他在为他的先生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给他先生有一个最美的礼物。他就眼睛泛着泪光，因为他只有一元八角七分，他只有一元八角七分。那他就去到外面找了一个老板娘，美容院的老板娘，他专营美发用品的，问他，我这个头发你觉得值多少钱？那这个夫人就叫他脱下帽子来看看，然后跟他说20元。他就说，那把钱给我吧，他就把他头发给剪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就成为一个短头发的美食。那他就开始去赶快迫不及待的去买他的圣诞节礼物。他终于找到了，他找遍所有的商店，终于找到了这个简单大方的白金表链。这是他觉得最配那个三代单传的这个表，他觉得像吉姆一样又有气质又沉静。他花了21块买下这个表链，只剩下八角七分就赶回家。他觉得这样子以后吉姆就不会寒酸的拿着怀表，只是没有一个表链在那边，而是可以有一个表链这样子很大方的在朋友面前看表了。他让自己努力的平静下来，他就开始拿他的，就是开始修剪他的头发，希望弄得更美丽，因为他在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他的头发没有那么漂亮，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了，他的先生不那么爱他了。那吉姆回来了，他才22岁而已，那其实他也是很寒酸，他没有大衣，没有一个新大衣，也没有手套。那他一进门就凝视着戴拉，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戴拉的头发就变成短发了。那他的，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人， 哦，所以他看那个黛拉看不出来他的表情是开心还是难过，惊讶还是反对，恐惧还是什么样，看不出来。吉姆只是看着他表情很奇怪。黛拉就很不安走向他说，别这样看，我把头发剪了卖了，因为我想送你一个很好的圣诞节礼物，反正头发会长回来的，你不要生气，我头发长得很快哦，我们要快快乐乐的过节哦。那吉姆就说了，你把头发剪了，但他好像还反应不过来这么的一件事。然后他就说，我剪了卖了，你还会爱我吧，对不对？结果呢，这个他的太太就跟他说，我就是为了你剪的。那虽然头发可以计算出来，但我的对你的爱是计算不出来的。于是吉姆就很苦笑的把口袋里面拿出了一袋东西放在桌上。这里面这个东西呢，他跟黛拉说，你不要误会，无论你剪发、修发或洗发，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减少我对你的爱。但是你看了这个礼物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反应。他拿出这个梳子一看，就是一个梳子，而且是百老汇橱窗前最贵的最棒的一个梳子。然后要他觉得这个梳子最配得这个黛拉的秀发。黛拉常常喜欢这个梳发簪，因为她常常站在，因为她有很漂亮的头发，常常站在这个橱窗前面一直看着。那所以她看到这个发簪的时候呢，她没想到她美梦成真的时候，她的头发已经没了。那她就把发簪紧紧抱在胸前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哦。然后她就说，啊，吉姆还没看到她的礼物，她就跳起来说，哎，你赶快来看我的礼物啊。那我想你们也猜到了，那当吉姆看到链子的时候呢，他很想看到吉姆看到链子的表情，就是金链子可以配他的金表的表情。那然后就跟他说，你一天看100次表都没问题了，不用感觉在别人面前寒酸，我现在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金链子来配你3代的金表。那个吉姆就说，我们先把礼物收起来好了，他们太珍贵了，我把表卖了来买了你的发簪。好了，我们现在去煎肉排吧。在这里是一个很平淡无奇的故事，是在一个公寓里面两个傻孩子的故事，他们为彼此牺牲了家中最珍贵的宝贝，可是对所有收礼和送礼的人来说，他们两位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不论在哪里，他们的智慧都无与伦比。这个故事成为可能这个作家最让人明白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一对夫妻彼此为对方牺牲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今天我们在看的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耶稣神的儿子，但是他成为大祭司，进入有一个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耶稣神的儿子。我们就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段经文一方面承接了希伯来书前面说的，就是耶稣是超越摩西的，他是神的儿子。摩西是旧约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耶稣是超越摩西的神的儿子。这段经文一方面承接后面所说的，耶稣是超越亚伦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麦基洗德现在先不讨论，但耶稣就是超越亚伦，是最美的大祭司。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牺牲就像刚刚黛拉和吉姆彼此的牺牲一样，他是先降卑，耶稣这个大祭司他是先从天上先下来来为我们受死，他是神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他是他的独生子，但他却愿意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先死，他先降卑才高升，他先来到这个世上才会回到天上。有些人觉得神很遥远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明白我们的感受，他是神啊，他怎么算是高高在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啊，他怎么能够明白我的感受，就好像皇帝怎么能够明白凡人的感受呢？那我们知道在西晋有一个皇帝叫做晋惠帝，讲了一句话，谁知道什么话？何不食肉糜？因为他说百姓那个时候民间很苦啊， 很饥荒啊，没有粮食吃就挖草根，那很多百姓就活活饿死了。那消息传到皇宫，这个晋惠帝呢，他听完了大臣说的就很不了解，他很善良，他就想说为他子民做一些事情，他后就想了一个解决方案，说百姓无粒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也就是说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可以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皇帝他没有办法明白民间的疾苦，除非他成为一个乞丐，才能明白乞丐的心情。耶稣成为人，才能真的明白我们感受。耶稣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但请注意哦，他在这边说到说他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并不代表我们每一种试探他都经历过。譬如说我们结婚的就不能说耶稣曾经被试探过有外遇，因为耶稣有没有结婚？没有。我们有些比较年长的，有些年长所经过的试探，譬如说可能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可能比较年华老去啦，就要开始面对这样的试探，怎么面对自己等等这些试探，可能耶稣就没有嘛，对不对？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各方面受试探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有各种的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和我们一样受试探，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的人性是真实的，他所受到的是真实的试探，他真的能够明白你和我受试探的困扰和挣扎。他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不代表说是量的相等，就是各种的试探，而是值的相似，就是他和我们是值的相似，他和我们一样，就是在各方面，也就是说真实的人受到试探。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为什么呢？因为两点，一个是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一个是因为耶稣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宣认在，而且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宣认在众人面前说耶稣基督是主，很多时候在后来的日子我们就碰到许多的诱惑，就被绑住了。我们觉得神似乎没有办法帮我们，我们觉得神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是一方面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大祭司，他能够带我们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所以他是神的儿子，能够在天上，但同时他又是大祭司，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是大祭司。而作为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大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耶稣明白你的心情，体恤你的软弱，怜悯和医治我们。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一个很伟大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同时是天上的也是地下的，耶稣同时是超越的也是临在的，耶稣同时是神也是人，耶稣是神就能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耶稣是人他能体恤我们完全的感受。我认为这就是同理心最大的彰显，耶稣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爱我们，因为他是高天在上的神的儿子，但他却有同理心来到，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而死。耶稣远比你想象的还要爱你。我呢是一个常常买错礼物很不浪漫的人，问师母就知道。我求婚的时候可能师母差点昏倒，因为我买了花，但是我是盆装的，对哈，我是盒子，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对，盒子，盒子装的花。我现在看到那些年轻人在求婚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我当时真的很丢脸，我都在年轻人面前现在都抬不起头，他们一个一个求婚都轰轰烈烈的感觉，我那时候求婚真的觉得就拿盒花 一盆盒子装着的花，我觉得这样可能保存比较久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做的比我好太多了。那我觉得女生希望有这种的感动。当有一个人明白你的心，而且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不需要你说出来的时候，在场的女士们，如果有一个人明白你的心，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不需要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非常的感动？就像这个黛拉和吉姆一样，他们彼此都没有说我喜欢什么，你给我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买你什么，没有，他们就是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像这样的夫妻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一般男士都不了解女生的想法。那这个故事最美就是双方都没说，都没问，但全部都愿意牺牲自己最珍贵的来使对方愉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和他们一样能够成为一个让对方非常感动的人呢？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呢，其实那个礼物是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因为他都从这些礼物当中感觉到对方对他们的完对他的完全的爱和付出。我觉得圣经这句话就说得很好了，我们刚刚读的，我们一起读，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清楚地表明出来说，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让人感动的人呢？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基本上就是把我们前阵子学的经文呢活出来啊。哎，那个经文在经文不知道放哪里。等一下，对，我就念吧。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的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记得这段经文吗？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瘸腿瘸手，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行更远的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同样的，我们活出来这段经文，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的同哭，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但我想要你知道一点，就是这不是不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有点错，可能是之前记错那个 PowerPoint 出来，没关系，不是不需要付上代价的。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必须像耶稣一样需要付上代价。你要成为一个能够与人同乐同哭的人，你就必须要付上代价。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付上了最宝贵的代价，他付上了自己的生命。作为神，他却愿意为人付上了自己的生命。同理心是需要行动的。我们在这边说同乐同哭，它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它是必须是你要付上行动的，你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有些人就说，诶，那为什么都不是别人先付上行动来对我，我要先付上行动来对人，那我不是很吃亏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很多人说这很不现实啊，因为我们心中通常想的是受比施更有福，对不对？给别人一千块快乐，还是拿别人一千块快乐啊？对不对？那刚刚谁说给的？没有了。给别人一千块快乐，还是拿别人一千块快乐？说老实话，大部分人会觉得怎么样？拿一千块快乐，没有多少人会觉得是给一千块快乐嘛。如果我自己没有很多钱，你说啊，我有几百万，那给一千块也可能很快乐，对不对？我感觉自己很有钱，很了不起。我以前说好像 Bill Gates 最有钱的时候，就是他在地上捡啊、他其实掉100块美金在地上，他不用捡，因为他捡的时候他已经赚了超过不知道几百块美金了。啊，你记得啊？476啊，176，对。那如果他可能是很有钱很有钱，他可能觉得一千块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有钱的啊，这有钱的人大概只占1%吧。那不是没有钱，比较没有钱的人，我还要付出1000块，我怎么可能开心呢？我爸可能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不，他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不是不想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过我自己都自顾不暇，我要怎么样帮助他人呢？那我要怎么样有同理心呢？如果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你叫我跟哀哭的人同哀哭，同喜乐的人同喜乐，我哭不出来，我乐不出来啊，因为我自己都还缺乏，我自己觉得我先管好我自己吧。我爸爸的想法还有大部分人想法都是这样的。但是齁，我今天要跟你翻转一个概念，就是只有当你真的付出的时候，你才有更大的喜乐。只有在你真的付出的时候，你才有更大的喜乐。喜乐呢，来于很多的方面，不单单是讨神的喜悦，得神的奖赏。而且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的大脑中的反应。这是在2012年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就是科学的这个一个跑掉了，跑哪里去了？对，一个科学的这个实验。那 神创造人很奇妙的，因为当我们譬如说得到奖赏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假如你跑步跑得田径不错，你拿到奖杯的时候，你就可能在那刹那，你的大脑就会有一个区域就被激活，那就是我得到奖赏的那种区块。然后科学家就在做一个测试，这些心理学家也是科学家，他们在测试说，如果在不同的环境下，让这些测试者来决定他们要赚一笔钱还是捐一笔钱，可能从几块钱到128块钱不等，就是有不等的数量，到底你是要拿这笔钱还是你要捐出去。结果是很让人震惊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在捐献的时候，得着奖赏的这块区域会特别有反应，而赚一笔钱的反应低于捐出去的反应。你捐出去，你会更感觉到就是得到奖赏，反而你拿到一笔钱，你的反应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说就是愿意心痛的捐献的次数。愿意心痛捐献的次数。这是让人更震惊的是你越捐献到心痛的时候，你得到奖赏的区域反应越强，所以它是成正比的。有没有看到这块区域跟你愿意心痛的付出的那种奉献或者是捐献或帮助人的程度成正比，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而且还不止啊，这种反应这个区块还延伸到其他的区块，其他到跟大脑有关人际关系反应的区块，也就是社交，你里面还有一块是有关社交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在捐献到心痛的时候，而且越多次的时候，你反而你的大脑让你感觉更受奖赏，而且你那个在这个就是社交这个反应的区块呢，反而会让你更觉得兴奋，而且会让你觉得你跟这个社会更有连结，更有贡献。而赚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如果这两个决定，他们决定是拿的时候，没有任何显示延伸到那个有关社交的区块，就人际关系那个区块。也就是说，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圣经老早就写施比受更有福。2012年他们做的测试告诉我们，你要快乐怎么样，就要什么付出，而且要付出到什么心痛。你要快乐就要付出，而且要付出到什么心痛。你付出到心痛的次数和你得着奖赏的反应可能成正比。有兴趣的，这个是一篇那个微博，就是一篇微博在一个就是American Scientific American 上面发表的。所以科学证明我们的大脑，你的大脑，你以为你很有思想的时候，你觉得你告诉自己，你的心告诉自己说，我拿1000块比给1000块更快乐。但是很抱歉，我跟你说，你的大脑其实是反过来，你给1000块比你拿1000块更快乐。但是我发现这还是表面的，黛拉跟吉姆的故事远远的比这个单单大脑的化学反应更让人深入和吃惊。因为他不单单是付出到心痛，他完全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牺牲。黛拉知道对方需要一条链子来挂表，所以在众人面前会比较有面子。吉姆知道黛拉喜欢很好的梳子梳头，也知道他常常去看那个百老汇橱窗里面的梳子。所以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是，他们不是先想说，我认为我想要给他什么，然后我就完全的牺牲的付出到我心痛。他们不是，他们是先走过去。如果我是吉姆，我先走过去到黛拉的角度。我想象我是黛拉，我想象我站在橱窗面前，我想象我看着这个梳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决定把我最宝贵的东西用来换他最喜欢的东西。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两位他们的深度在哪里？就是他们不是先想自己，他们是先去到对方的角度，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才回来。同理心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他是先成为人，然后为人赎罪，他先成为人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先成为人才站在我们的角度。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比刚刚说的奉献到心痛还难。因为基本上你不只是要给到心痛，而且你要了解对方什么事情是对方所喜悦的。那你就要想，我又不是他，我要怎么样进入他的生命去经历，去明白他的需要呢？怎么样能够在他的角度来看事情呢？我觉得同理心这个三个字就用得很好。同理心，同理心，第三个同理，就第三个字就是心。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用心。同理心最重要的是那个心。你的心有没有到对方那里？神的心在我们这里。神的心，神来到世上，他的心在我们这里，所以他可以来到这世上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站在我们的角度，他才回去。这就是我们的神。但是如果你说，诶，我的心出了问题，我没有同理心怎么办？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可以回答哈。请问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爱哭的人同哭。请问同乐容易还是同哭容易啊？是吗？想清楚哦，同乐容易还是同哭容易？真的吗？我觉得我看到很多都是，其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蛮有爱心的。我觉得同哭蛮容易，但同乐不一定很容易耶。我觉得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难过有需要，我们会去安慰，会去帮助，会去想他的怎么办，怎么让他更开心，对不对？今天没可能你看到一个姐妹在那边哭，那你也是姐妹，你就这样走过去。我们这边的人大部分都会问一下，诶，还好吗？有事吗？我们怎么样关心你啊？怎么能够帮到你啊？对不对？我觉得同哭在这个教会还蛮容易的，但同乐可能比较难。因为譬如说，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开心，我们不一定开心的。我看到他的房子比我大，我可能会觉得说，哦，你住的很大房子很开心，你我心里真的也为你开心，我好开心啊，你住大房子。我觉得不是耶，大部分可能很多，或者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嫉妒啊，为什么我都是人，对不对？但我的房子要比你小，你的房子要比我漂亮，为什么都是人，为什么他老爸给他买台车，我老爸还向我拿钱。我觉得圣经说的同理心比我们一般说的同理心还要更深入，这是一种爱到极处的表现，不是只有同哭，而是更深的还包括了同乐，两个都有的。也就是说，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你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所以我发现一件事，同理心不单是心的问题，而心的问题最终是到罪的问题。因为当他的快乐你不感觉到快乐的时候，可能是嫉妒在遮掩着你；当他的哭你不感觉到想哭的时候，可能是你的自私在遮掩着你。所以我发现最根究底的问题，没有同理心，最根究底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罪。那你仔细思考我刚刚的逻辑，有同理心的人快乐还是没有的快乐？有的快乐刚刚已经证明了，对不对？神也喜悦你，你的大脑还会反应，而且还有更深入的满足。可是没有同理心的人又是罪的问题。那如果你想要别人快乐你也更满足，你要怎么办？就要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没有同理心的时候，你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去行，然后去真的去有行动，像耶稣一样去爱他，最后这种同理心才会成为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仔细思考，如果今天我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有同理心， 不断的去胜过自己的罪，靠着耶稣。然后我就意思就是说，我大脑里面有关奖赏的那一块会常常处于激活的状态，我的灵会常常处于活泼兴盛的状态。这就是一个真的有同理心、真的爱人的人，他的生命会何等丰盛的原因。反之，如果你整天只想着自私、只想着自己的时候，你却会缺乏了这种状态，你的生命是亏缺的，你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享受那种为人付出的丰盛，还有讨神喜悦的这种平安。但是我们还是会说，有时候真的很难，怎么办？有些人我看到他就是没有同理心，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看到某些人我会有，但那个人，哇，那个人就那一，台湾叫 Hiko， 就那一，他也不叫那个人，他叫那一个，那一块 Hiko， 那个人我怎么，那一个我怎么可能有同理心呢？其他都可以，就那个不行。这个时候怎么办？这就是一种试探，这就是一种试探。那十六节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的同理心不是只是连续你而已，还有进一步的功效。耶稣来到世上，他连续我们，不是只是了解我们的需要和感受而已。他为我们赎了罪，让我们可以从今天起，从那时候开始，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到现在，他不是只有在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而是他现在还不断地在体恤我们。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2000年前，只要你现在你说我有这个试探，我没有同理心，或者我有一些其他的试探，我只要愿意来到耶稣施恩的宝座前，我就一定能够得到怜悯，蒙到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的帮助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说我有什么困难神帮助我，不是。这里的帮助指的是，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神会给你适时的帮助。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神就给你适时的帮助来胜过试探。你记得在第一讲豪猪的困境，我们说到每个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也就是说，当你碰到这种试探的时候，不只是同理心，还有其他的试探。当你的罪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能够得到怜悯恩惠，还有他会在那个时候就帮助你。所以弟兄姐妹，同享同担同哭同乐的目的不是只是同理心，到最后最后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他和我一起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可以完全帮助他脱离试探。你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你的能力没有办法真的帮助他。人要改变人不可能，只有神才能真的改变人。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就是意思告诉你说，坦然无惧就是没有惧怕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虽然你现在正受到试探，但耶稣已经为你所有的罪都付上了代价，你还是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借着耶稣的救赎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神不会不理你。当你愿意揭去帕子，放下面具，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和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你就一定能够得怜悯、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这整段其实讲的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是和神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之前你可能跟他很远，但借着耶稣来到这世上，这个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了祭，他自己为祭，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那里去，很亲近的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同理心没有是因为罪的原因，处理罪靠自己不能，要靠耶稣。帮人一起面对试探，不是来到你面前，是来到耶稣面前。我真心的希望我们重新从自己开始想起，原来我们不满足，原来我们不喜乐，原来我们大脑那一块那个得奖赏的机没办法激活，就是因为我们太过自私了，太过想自己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很欠缺了。 或者是时候啊，弟兄姐妹，重新和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吧。我不知道你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在祷告的当中，真的越祷告，也觉得越是离神越近。我真的希望我跟你们讲过，这个礼拜五开始在我家，还有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会有这个七点的课程。我希望，我盼望，我强烈的盼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我们一起来重新开始。我们学怎么看圣经，学怎么去其实七点里面它有很多丰富的材料。学怎么看圣经祷告是什么原则，认罪是像橡皮擦一样等等，为何要去教会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一起来成长。那我是希望呢，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学一起成长的话，你可以找那个 Peggy 姐妹，她今天有没有来？有，在哪里？ Peggy 哦， Peggy 好，所以 Peggy 在那边看到哈，你找她报名，礼拜五下午三点半或礼拜天崇拜后四点，这个下个礼拜开始，那大概五次。那你要做功课的，这本书你需要从头到尾做完，要三十天一定要做功课，不然请你不要来，不好意思这样说。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成长，就要要求自己。那我也愿意和你们一起成长，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我盼望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能够说像来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你有试探的时候，你来到耶稣前面，他能够帮你胜过，不是你自己胜过。所以同理心的目的不是明白贪他的感受而已，也不是单单为了我的大脑皮层被激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和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胜过试探。同理心，你要给他最好的礼物是谁？耶稣基督。你给他再好的宝贵的东西，像吉姆跟戴拉一样，我们能够给人最宝贵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都是罪人，是的，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想要有同理心，但是觉得很难。感谢你，你曾经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到在天上，但你愿意成为一个祭司来为我们赎罪，而献祭的是用你自己的生命。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知道你明白我们的感受，因为你也在各方面都曾经受过试探。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放下我们的面具，揭掉我们的帕子，请你圣灵就现在感动我们，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整天活得欠缺的人，我们要活得越来越丰盛，我们要使我们要看见别人因着我们同享能够更开心，因为我们同担能够减少他们的苦楚。但我们更希望我们看见我们一起陪着有需要的人，不管是同乐同哭，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同到同进入你的至圣所。主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跟你建立更美更深的关系，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有同理心的人。我把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就是有关我们彼此怎么样能够互相的真的是牺牲，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请你让我们不管在家庭里，在教会中，在我们工作的场合，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就看到从高天下来为我们受死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求你翻转我们教会，翻转我们自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